剑指中共，英国航母将会同日本首度联合军演。五角大楼报告，中共加紧研究进攻性太空技术。海地黑社会将会上街抗议，找出总统遇刺真相。变相罢工，疫情解封， Uber 同埋 Lyft 司机仍然短缺。维珍老板抢先贝索斯一部太空旅游。米勒就 Twitter 阻止用户将其推文导入 Getter 发表声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2号星期一，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路透社11号消息，海地最有权势的黑社会头目之一切里齐耶10号宣称，他的黑社会成员将会走上街头抗议总统被刺杀。报道认为，这样可能会让这个贫困的加勒比国家陷入更深层的混乱。切里齐耶曾经是一名警察，如今领导九个帮派组成的所谓 G9 联盟。他指责海地警方和反对派政客以及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勾结，导致总统莫伊兹身亡。切里齐耶说，他已经告知所有成员要动员起来，走上街头去找出莫伊兹被刺杀事件背后的真相。海地当局表示，莫伊兹7号凌晨被受过训练的外国刺客暗杀，至少28人涉案，其中26人是哥伦比亚人，2人是海地裔美国人。截至11号，在涉嫌刺杀莫伊兹的28人当中，海地警方已经拘捕19人，其中包括17名哥伦比亚人和2名海地裔美国人，另外击毙3人，仍有6人在逃。一名原哥伦比亚士兵在同海地警方枪战当中身亡，并被控参与暗杀。他的家属10号表示，死者只是受雇做保镖，目前海地警方仍在调查幕后主使。日本富士晚报10号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将会同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举行联合演习。这一场演习虽然是模拟在非洲东部索马里外海亚丁湾进行反海盗行动，但军演刚刚好在23号东京奥运开幕前。对于遭诟病打压人权、扩大军事霸权的中共政府，联合演习似乎具有剑指中共之意。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9号在内阁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会同英国一同针对海盗这种全球性的问题共同应对，以展现确保航海交通安全的决心和能力。这个将会是日本海上自卫队首度同英国航空母舰打击群联合演习。演习的日期、参加的部队等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但据悉可能是下个礼拜开始实施。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海上自卫队派遣到亚丁湾进行反海盗行动的护卫舰和 P3C 海上反潜机将会参与联合演习。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到亚丁湾的护卫舰濑户务号亦都将会参与。一般认为，同英国航空母舰打击群同行的美国、荷兰这两国的海军亦都将会参与演习。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5月从英国出发，往太平洋海域的方向长途航行。一般认为，针对逐渐加强海洋行动的中国，英国想展现存在感予以牵制，预料在日本近海亦都将会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演习。日本军事记者细良光宏表示，日英联合演习反海盗是名目，英国航空母舰打击群将会航行到东海、南海，如果通过台湾海峡的话，很可能同中国一触即发，到时日本同英国将会采取何种联合行动，事先会讨论并实施训练。细良光宏仲指出，就在要向国际社会发出和平信息的东京奥运举行之前，英国和日本联合演习代表着自由主义阵营借机发出不准中国横行霸道的信息。据彭博新闻社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的海军少将斯图德曼今个礼拜在一个情报安全贸易组织的网络研讨会上表示，中共正在推动开发和部署反卫星武器。斯图德曼说，他们看到了我们的太空能力，想要达到和超越这些能力，并能够主导以确保他们在战斗当中能够保护自己的目标。中共对美国卫星的威胁以及俄罗斯 斯在反空间技术方面的进步，是美国在川普时期建立太空部队、美国第六军总部门和地区太空司令部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四月表示，中国军队将会继续将太空服务，例如卫星侦测和定位、导航、授时和卫星通讯，整合到其武器和指挥控制当中，削弱美军的信息系统的优势。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表示，发展所谓的反太空行动将会是潜在军事行动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该办公室在其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当中表示，北京继续训练其军事太空部队，并部署新的破坏性和非破坏性地面和天基反卫星武器。报告说，中方已经部署了六基反卫星激光器，旨在摧毁近地轨道卫星和损坏当中的天基光学传感器。斯图德曼说，由于我们认识到了其中的威胁，在我们这里也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这个将会是一场措施、对策和反对策的博弈。去年一整年受到疫情影响，民众的出行次数明显降低。在疫情有所缓解之后，民众已经准备好走出家门，对租车的需求显著回升。好像 Uber 和 Lyft 这样的公司仍在努力说服司机恢复正常工作。目前这两大租车平台都提供了现金奖励，但是他们依然难以吸引到足够的司机回到平台上接单，导致了乘客等待时间延长、乘车价格飙升等问题。数据显示 ，Uber 的价格在今年四月较去年同比增长四成，到六月初同比增长了五成。咁样，点解好多旧司机唔愿意翻嚟，又难以吸引到新司机注册呢？Rideshare Drivers United 的志愿者组织者摩尔对传媒表示，司机正在以一种低调的方式罢工，很多从前的司机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再打算开车，很多人担心疫情大流行会持续下去，对疫情的恐惧让他们放弃了司机工作，还有很多司机亦都厌倦了和陌生人打交道，转为送货和送餐服务，和运送乘客相比，配送杂货和食品时的互动少得多。此外，还有一些司机依然在领取失业救济金，该救济金预计将会在今年秋天停止，估计到时候会有部分司机重操旧业，重新开始接单。上个月有报道说，尽管乘客支付了很高的乘车费用，但是司机的收入并未提高。司机亦都不断呼吁租车企业，说依靠这项工作谋生正在变得越来越难，同这些企业成立初期时相比，司机的收入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一名司机说，我刚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平台承诺向我支付八成的车费，但是现在有时候分成比例变成了两成、三成或者是四成。7月11号，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创办人亿万富豪布兰森乘搭自己公司所建的太空船，同另外五人一起进行了太空之旅，并安全返回地球。这次飞行比前亚马逊 CEO 贝索斯的计划提前九日。这个长达大约一个钟头的旅程，标志着这位亿万富豪企业家几十年来为帮助创建太空旅游产业所付努力的一个转折点。令外界亲眼看到该公司安全将乘客送入送出太空的能力。在升空之前，布兰森说，今次飞行将会开启太空商业旅行的新纪元。由于天气原因，礼拜日的太空飞行延误超过一个半小时，最终在美东时间礼拜日朝早10:40出发。太空船团结号油箱机身运载工具 VMS EV 运送在半空当中分离，并在火箭发动机的支持下往太空飞行。不久之后宣布团结号已经进入太空。在团结号和发射机分离之后，布兰森和其他机组人员还可以在适当时机解开安全带，体验一下失重感，亦可以从太空船的十几个窗口向外看地球。团结号抵达今次旅行的最高点，即是距离地表大约86公里，之后成功返回新墨西哥州的美国太空港跑道。在成功返回地表之后，布兰森和家人相拥而笑。布兰森随后举行新闻发布会说，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让所有人更容易 进入太空。我哋希望将下一代梦想家变成今日同埋明日嘅太空人。我哋喺台上嘅所有人都拥有咗最非凡嘅经历。佢话：如果你曾经有个梦想，而家系实现佢嘅时候啦。最后我想讲，欢迎一个新太空时代嘅到来。布兰森喺推文上面发布咗佢喺太空船上嘅照片，以及一系列太空旅行嘅相关影片，并话：我由细就梦想住呢一刻，但系上太空比我想象嘅更加神奇。维珍银河公司计划明年启动太空旅行商业服务。布兰森礼拜日亲自上阵，就系为咗让嗰啲寻求刺激嘅有钱客户放心。呢一项到太空嘅娱乐活动系相当安全嘅。太空旅行嘅价格不菲，维珍银河已经售出咗高达$250,000嘅机票。该公司表示，已经有超过600个客户预订呢一项服务。公司承诺最终将价格降至$40,000左右。布兰森嘅升空计划比竞争对手前亚马逊 CEO 贝索斯早九日。7月20日，贝索斯将会乘搭旗下太空公司蓝色起源嘅新雪帕德火箭飞往太空。维珍银河将会同蓝色起源以及马斯克嘅 SpaceX 喺太空旅游领域当中展开激烈竞争。据新闻周刊报道，刚刚推出新社交平台 Getter 的川普前顾问米勒在7月10日就 Twitter 阻止用户将其推文导入 Getter 发表声明。米勒认为停止这一类推文导入将会使 Twitter 成为内容的所有者，从而成为其平台上的对内容负责的发布者。他说 Twitter 似乎想要成为一个两面派，一方面声称用户可以拥有自己的推文，因此 Twitter 可以根据230法案要求对其用户的内容进行审核以免除其责任，但另一方面他们就通过阻止其用户获取自己推文内容副本的行为来宣称其拥有用户推文内容的实际所有权。米勒补充说， Twitter 现在必须决定他是否拥有每个人的推文所有权，他是对所有内容负责的发布者，定是最终原始贴文的权利属于用户本人。Getter 很珍惜每一次为言论自由而战的机会。新闻周刊征询 Twitter 对米勒声明的回应，但未收到回复。据悉，自7月4日新社交平台 Getter 面世，该公司说3日之内就有超过100万用户加入。 Newsmax、 Daily News 和蓬佩奥、班农等前川普阵营要角已经纷纷进驻。在功能和布局方面， Getter 和 Twitter 类似，具有相似的外观和感觉的个人资料页面、搜索、热门话题和提要，但 Getter 允许发布的影片长度、贴文字数都多于 Twitter。 另外 Getter 还准备添加一些新功能，包括打赏、政治捐款功能和直播。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